太前书的信息。上一次我们讲提摩太前书呢，是一个多月之前呢，可能大家已经开始忘记了上一次的信息。但是我们一章一节的看经卷圣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把圣经整本，我们都看到它里边的意思。今天的经文呢，是很争议性的一段的经文，在近代的社会里边呢，引起很热烈的讨论。我们按一卷一卷的看，一个好处就是没有跳过哪些难解的一些经文。虽然今天的圣经是比较难解，可能也引起一些姊妹们很不满啊，怎么圣经这样讲啊？但是我们来处理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一段圣经构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圣经就说就是女人在教会里边不能够讲道，不能够教导男人的意思。有人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有关的问题很广泛，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很简单的来看一看。自古以来，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都要界定男和女在社会上边的角色，男女之间谁来当家产生了很多的一些课题。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今天呢想起来了还是好笑。这说到有三个男人，他们就走在一起，他们就开始讲到在家中他们多么的有权威然后怎么样管制他们的太太。其中两个呢就谈得很高兴，第三个呢就没有出声。所以呢两个男人呢在吹牛之后呢就问第三个，就是说你怎么样，你在家有权威吗？这个人不想回答，但是两个男人还是追问下去。终于这个人就回答了，他说我昨天晚上和我的太太吵架。然后那两个男人就说吵架了之后怎么样，他就说后来我太太双手放在地上边，双膝头跪在地上边，爬到我的面前。那两个男人就说哎呦，原来你才是真命天子，我们刚才献仇了原来你是在家里边最威风你吵架之后你太太要双手放在地上边，膝头跪在地上边，爬到你的面前。然后其中一个就问他，那么你太太爬到你的面前讲什么呢？那个第三个男人也是不想回答，但是他们追问下去之后，他就说我的太太说还躲在床下边做什么，出来吃饭吧所以这个故事呢好像很好笑，但是呢讲明了我们男女在不同的文化里边也是常常有斗争，就是男大一点还是女大一点。但是圣经怎么样教导在教会里边男女的角色，我们应该有什么的表现呢？一般的印象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是处理妇女在教会讲道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其实在处理妇女在教会讲道的面前之前呢，这提醒男人在教会也有应有的角色和有应有的表现。首先我们看第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这就是教会里边男人应有的表现。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一个多月之前我们的经文是讲到我们需要为万人代祷，我们信徒要为万人代祷。然后在这里保罗就讲到祷告的人为万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表现，一个表现就是无愤怒。大 概男人的一个弱点，就是愤怒。啊，我们知道很多男人很容易就愤怒，就做成很多的伤害。在这里圣经提醒，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如果后果轻的，就使其他人都紧张起来。我们好好的，突然间一个人发怒了，其他人在旁边呢就紧张起来，本来谈话的话题就中断了啊，因为一个人好好的谈，但是突然间他发怒了啊，他掉东西了，他怕台了啊，所以呢很多沟通就终止了，原有的计划、原有的讨论就不能够再有进度。如果后果重的，就使人其他人怒气上升啊，你发怒，我也发怒，然后呢就打斗起来。我看到发怒其实不单是影响其他的人，有时候也是影响自己。有专家研究，一个人常常发怒，他是寿命是好短好几年的啊，因为呢他常常血压很高，那所以呢经常发怒的人，他的寿命也受到影响。但是在教会我们看到发怒的情况可能不多，不过我们应该要反省一下，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在工作的单位里边，我们是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一个人呢？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留意，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怒气。然后男人另外一个表现我们需要小心的，就是起争论啊，在这里说不要发怒，也不要起争论。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需要多祷告，少争论。好多时候当我们开会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谈论的时候，我们起争论是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够。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开会当中多祷告，少争论。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就能够保持主里边的合一。当我们开会的时候，我经过很多看过很多的会议，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就挑起大家的一些里边的一些感情，已知道了就起争论。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做主席的或者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一同祷告吧，不要再这样讨论下去了，我相信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经历过有时候我们开会，一个人突然间就提出我们停止开会，我们一同祷告，那讲法就是很属灵，但是其他弟兄姊妹一时间调不过来因为在讨论的时候调不过来。所以我们应该在教会的开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习惯，就是到讨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一同祷告，就是讨论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就祷告。所以呢这就不会太突然的提出来我们调不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我们要留意，就是男的，特别是男的，不要愤怒，不要起争论，多多祷告。然后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做男人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主领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表现，就是举起圣洁的手，随时随地的祷告。今天呢大多数的人祷告的时候是低头把手合起来的，闭上眼睛去祷告的。但是犹太人呢早期的他们祷告的时候包括他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是举起手然后张开眼这样祷告的。其实外表的祷告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哪个动作哪个姿势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专心祷告，这个就是好了。所以外表的那个动作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这里讲到最重要的就是圣洁的手，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祷告希望主垂听的，我们需要有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才有效，我们才能够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总而言之，男人无论在家庭里边，无论在教会里边，我们需要无愤怒，我们需要不要起争论，我们应该有一个圣洁的手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提醒男人之后啊，这一段圣经就提醒女人应该有的表现。第九节，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牌敬派的衣裳为装饰。廉耻自守基本上就是庄重的意思，有好的判断力的意思。但是在那一方面表现出有好的判断力了，我们看到下一句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在衣服上边有好的判断力。为什么衣服的判断力是很重要呢？如果我们想一想，衣服的作用是保护我们的身体和配合那个场合啊，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啊穿不同的衣服啊，里边需要一个判断力的。所以圣经在这里的就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有好的判断力。正派的衣裳啊，不是跟着潮流啊，现在潮流啊去啊是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很多媒体就啊开始去帮助美国人了解一下伊斯兰教是什么一回事啊。所以有一期的啊波士顿的环球报，就是我们本区最大的一个报章，他就访问了一些改信了伊斯兰的啊教的美国人啊，访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成为穆斯林呢啊。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个女的，她就穿的啊秘密的那个啊伊斯兰的啊衣服。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是什么年纪？我23岁。哦，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你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协会那边长大，你现在要穿这些厚厚的衣服把面孔啊什么都盖住呢？你习惯吗？这个女孩子的回答令那个记者很惊奇，她说，我喜欢这个衣服啊，我觉得我现在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我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从前我走在街上边的时候，男人都看我平头平足啊，就是看了啊这个啊。现在呢他们已经没有人注意我了，他出去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呢我很有一种安全感啊。当我看到这个报的时候，我就是想，是不是真是这个社会已经改变到一个地步，唯有女孩子穿上这么秘密的衣服才给他们一个安全感呢？保罗的要求在这里是正派，意思就是不要太华丽，不要过分的暴露。刚才我们讲到男人祷告要专心，但是如果在祷告会上边有一个穿得很暴露的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姊妹进来，我想那些弟兄呢就很分心了，就很难专心的去祷告了。他里面的斗争就成为那个男人的很大的思念。所以信主的姊妹，无论是在教会里边，在社会里边，可以帮助弟兄的，这是我们穿比较正派的一些衣服。在夏天到了，我们女孩子穿的衣服，我们真是要用好的判断力去以致到不给弟兄有不必要的烦恼。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其 中一个工作，至少是我自己觉得的一个工作，这是帮助那些念神学的神学生他们走上那个成功的侍奉的道路上边。所以我过去呢常常都花时间和一些神学生谈一谈他们面对的困难。曾经有一个男的神学生对我讲，他要接触很多的人其中一个烦恼他觉得常常引到他很内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在被姊妹他们穿的衣服太小所以呢就分心所以呢他就好像不敢再和姊妹去谈话，但是他侍奉上边又不能够不接触那些姊妹。他说牧师，这个是我侍奉最困难的我就说那么你下次见到姊妹你不看她的身体，你就看她的眼睛就好了，你就定睛看她的眼睛。他说这个也很难啊，牧师，我看到她的眼睛她以为我对她有意思啊。我就说这个真是很难，就是希望你遇到的姊妹不让你太内疚就是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姊妹包括弟兄，我们都希望人注重我的性格我的品格多过我穿什么的衣服。所以我们就应该小心一点，我们选择那个正当的衣服，适合我们身份的一些的衣服。如果我们那个太华丽的衣服或者太暴露的衣服往往成功吸引人看到把目光焦点放在错误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我们的品格放在我们的个人里边。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姊妹，以善信做装饰，不是以鞭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做装饰，因为这才是能够以自称为敬畏神的女人相称。所以我们要实行这个教训，姊妹们不需要穿那些古老的衣服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小心运用我们的判断力。有人说衣服反映我们内心的思想，我相信这一句话有一定的意思我们正是需要在无论男的女的在选择判断我们穿什么衣服上边我们应该有一点的好的判断力比方说男的，我们说男的在礼拜天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讲法，有一种讲法就是我们敬拜主要穿最好的衣服所以呢从前呢他们有一个叫礼拜天衣服 Sunday dress 就是呢无论是平民无论是农民我们看到黑人也是呢特别是黑人们现在还有这个传统平常呢他们都穿得很随便的，礼拜天你跑到一个黑人的教会，女的都穿得很庄重，然后男的都穿上他的西装，这是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得舒服一点敬拜神这个现在已经社会已经不太需要这个了所以呢我来教会无论是什么时间礼拜天我也穿得舒服一点有两个不同的讲法。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舒服，那个注意力就放在自己的身上了，就是我舒服，所以我坐在礼拜堂里面我觉得很舒服，那个注意力是不是应该放在神的身上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虽然我也不很喜欢穿西装这个真是不太舒服，但是当我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这是我尊重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应该考量一下， 但是如果你穿普通的衣服，你的想法就是，哎，我不要一个新朋友进来了，看到这个教会每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而他穿得很随便，他下次就不敢来了。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啊，我也穿一些便服。如果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问题的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如果注意力是放在神的身上，我愿意穿不太舒服，但是我觉得是尊重神的衣服。但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这个要反省一下。但是当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新朋友的身上，其他人不觉得自己穿得不好的身上，哎，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合理。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需要运用他的判断力，圣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11节到15节，圣经就处理最难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女人讲道和管理男人的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依偎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撒管男人，只要沉浸。很多人相信这就是圣经很明显指出教会中妇女不能够讲道因为圣经字面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不可以，很清楚是不可以，要沉浸，不单是一次两次，要沉浸。如果这还不够，我们就看到保罗引用创造的次序，就是说先造男人才做女人，也引用那个犯罪的事实来说明女人在男人的会中需要安静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是字面上边最清楚最忠于那个字面的一个解释。在解经学上边有这样的一个规矩，或者是这是我们看到一段圣经那个字面最清楚的讲法，就是解经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就得到一些信仰保守的一些朋友，他们采纳，就是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解经所以呢，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那个文章里边的作者他都很感慨的就是说，那些有一些教会容许女人站讲台他们真是违背了圣经的一个教训。实质上按照字面的解释，圣经是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这个立场也有它的一些难处，就是应用上解释上边的一些困难。首先在12节的讲道，我不许女人讲道，讲道两个字呢，原来的文字希腊文的文字是教导，不是讲道，其实两个不同的字我们参考任何一本英文圣，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你参考任何一个英文的圣经，你都可以看得出是 teaching 不是 preaching 是教导不是讲道。如果是我们看到是我不许女人教导按字面的意思，那么女的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教会，她不能够施行什么的教导。但是提摩太提多书2章很明显的叫年长的妇女要好好的教那些年轻的妇女去帮助其他的人。然后提摩太后书1章，提摩太的妈妈和他的祖母很明显在提摩太年轻的时候也教导过他，所以可能是有这个矛盾的不同的已知道中文圣经就 翻圣经的人把它变成了讲道，不是教导。的意思就是说，教导是可以，讲道就不可以。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已经不是按字面去应用这一段圣经了。或者可能是这个原因，一般不主张女人讲道的啊教会或者人，也是允许女人教导儿童和其他的女人啊，只要不教那个成年的男人就可以了。因为儿童虽然是男的儿童，但是他还没有成人，还不是男人啊，所以呢叫他还是可以。但是如果是这样了，问题就来了，什么时候一个男孩子变成一个男人呢？是14岁吗？可以叫他叫到14岁吗？超过14岁他变成男人就不能够，女人就不能够叫他了。是18岁吗？是21岁吗？女人教主日学可以教到什么年纪了？母亲管教她的儿子，她就管制到哪一个年纪了？她变成男人的不能够管她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叫教导了？你当一个姊妹礼拜天站上讲台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说可以见证，不是讲道。但是如果她的见证里边有劝勉的话，那就变成教导了，就变成讲道了，那怎么办呢？而且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它引用那个创造的次序来说明啊，女人不应该教导男人，啥管男人，那就不单是教会适用了，社会也适用了。为什么只有这教会适用？如果是社会也适用的时候，那么在大学里边一个女的教授，我们男的，我们要不要上她的课呢？然后我们上司如果是一个老板，是一个女的，那么我应不应该听她的话呢？我应该对她讲，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圣经，圣经讲明女人不能够管上男人，那么你不能够管我啊，你都要开除了。那么我遇到一个法庭上面的女的法官，她宣判的时候，我们说你是女的法官，你不能够管我，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不听你的话，这个可以吗？所以呢，我们就发觉到字面上面的解释也是引出一些的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对每一段圣经都是字面的解释，我们今天不亲嘴问安，就是没有实行圣经的教训啊。圣经教训我们，你们要亲嘴问安，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很难做到吧？那今天呢，中国的教会都没有做这一个，就是没有跟圣经的教训呢。然后圣经说，女人在教会里边要蒙住头啊，所以今天的姊妹每一个都犯上这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现在的教会不需要姊妹蒙住头呢？所以我提出这么多，不是说在字面上边解经是不对，而是要讲到我们也面对前后意志的一些的问题，我们才能够要好好的思想这一个问题，才能够建立一个前后意志的一个神学然后我们提到第二个立场。第一个立场呢，看到这一段圣经，他就认为今天是可以允许女人站讲台讲道教导的。这个立场为什么这样相信呢？因为他觉得这一段圣经是有它的特别的历史的背景的。从提摩太前书5章6节、5章13节、提摩太后书3章6到7节，我们就看到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那边有很多对道理一知半解的一些妇女，他们就争取发言权他们争取要教导其他的人，以致保罗要面对目前的问题， 就吩咐他们，你们不能够这样。这些解经家相信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呢，保罗才发出这个命令。到了今天，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命令就不适用了。有人觉得这个吩咐其实也有它的历史的因素，因为当时的妇女受教育的不多，有一些根本不懂字，没有文化，不懂得看，不懂得写，所以呢，就不能够担当这个教导的一个角色了。这也是过去很多的世纪都没有女性做老师的一个原因。但是今天妇女的教育的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如果大家到大学里边看一看，现在呢普遍是50%是女的，45%是男的。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香港大学念书，他在法律学院，他说法律学院里边65%是女的，35%是男的，哪是男的在他们最重要进大学那个年份里边，他们就打电话时间就打去了，所以他们考不上法律学院，考不上医学院。所以现在的女性慢慢的那的文化比男的更多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已经不适用了，女性的文化已经提高了。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认为这里男人和女人两个字可以翻为丈夫和太太，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吩咐那个做妻子的在家里边不要抢夺丈夫教训教导管理的责任，没有禁止一些成熟的一些妇女在教会里边去做教导的侍奉。这个讲法呢就得到那些认为讲道教导是按恩赐不是按性别可以担当的那些人的一些同意。但是这一个解法也有它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常常认为那个圣经有历史的背景所以今天不适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圣经很多的教训我们用同样的道理也就觉得不适用了。这个我们看了走错方向的自由派神学，他们就犯了这个毛病。而且保罗在这里针对的不是某一个地区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他就不需要隆重到一个地步就用创造的次序来说明他的一个讲法。所以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两方面，字面的解释或者是认为只有历史性的一个解释，都有他面对的一个问题。公平的讲一讲，在最优秀的解经家里边，有认为这段圣经是不可以让女人讲到的，也有认为是可以让女人讲到的。所以呢，两边都有很好的解经家在里边，没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定论。有一些从一个阵营里边到另外一个看法，好像我们中国教会很出名的利陀生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受到很多宣教士女的宣教士给他的影响，给他的教导，他也听到很多女的讲道，给他很多的建立。但是后来当他的思想成熟之后，他就是反对妇女讲道的一个见证。然后在现代华人教会里边很出名的，但是最近已经回到天家的滕敬辉牧师，他早期也是反对妇女讲道的，但是后来他思想成熟之后，他就变成赞成女人讲道，而且参与案例女的牧师，又写了好几篇的文章讲明他的立场。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教会是没有妇女讲道的，我们教会也不安利女的牧师，也不安利女的长老。 但是其实在我们几个牧师里边，两个立场都有，有些认为是可以，有些认为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实，教会，一个教会只能够选择一个方向，我们不能够说，哎，啊，国语堂可以，英文堂不可以，我们不能够走两个方向，所以我们就同意，我们需只是走一个方向。我们的主任牧师，他是不赞成妇女讲道的，也不觉得女人应该做长老的。我们啊，我自己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愿意顺服，因为是明白合一更重要。这个妇女讲道和不讲道这个课题，没有重要到有分裂教会这个程度，它不是我们信仰最主要的。如果你说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没有钉十字架，这个不能够妥协。但是如果是这个女人讲道还是不讲道，没有到一个地步要分裂这个教会。所以当教会只能够走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愿意走一个方向。我们看我们的主任牧师，他是很诚恳的相信这是圣经合理的解释，他也提出了很多合理的理由。所以还未有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定论之前，我们是互相尊重，我们也希望互相的影响，更重要的，我们是愿意保持合一，同心向外兴旺福音。有人说，如果你认为女人应该讲道的，你就选择一个女人讲道的教会去吧。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有些人真是说，哎，这个教会神学上边和我不同，所以我去一个神学上边和我相同的一个教会。但是我觉得更宝贵的就是，虽然我们看法不同，但是我们还可以在同一个教会侍奉，然后我们彼此影响，彼此讨论彼此启发。所以我虽然我就表示我的立场了，就是我觉得女性是可以讲道的，但是我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顺服这个教会的传统，我也顺服我们主任牧师给我们的带领，因为他是很勤恳的，他也有很合理的对圣经的一个了解。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也听过这个某一个教会为什么有女牧师，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呢？我希望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点的了解。最后在十五节，保罗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很难解的一段经文。有人认为在生产上面得救，就是一个爱主的女人，她们生孩子很顺利因为她爱主的时候，就在生产上面很容易就把孩子生出来了但是这个和事实不同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很爱主的姊妹，她们生孩子也是很困难啊。有人认为这个一师节一节的意思就是生儿育女能够帮助妇女脱离那个自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在生产上得救的意思，就是你生孩子了，就使你了得到更深的一个救恩但是我觉得 也不是因为不是所有的我们看到信主的姊妹都有孩子生下来有些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孩子就表明他不爱主吗？表明他不能够得救吗？所以我也不同意这个讲法。我相信在这里的 圣经的意思，就是姊妹，如果我们看那个创世纪，为什么生产是这么困难呢？就是因为罪进到世界的时候，这是一个咒诅，就是那个咒诅，就是罪进到这个世界，男人要 好辛苦才能够工作，能够喂饱自己。然后女的，我们看到这个咒诅，就是生孩子的时候有一个痛苦，也是罪给我们的一个影响。再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就能够重新得到神的特别的一个保护，脱离了这个咒诅，进到神的看顾之中。所以但愿我们中间的妇女，我们都得到这个应许，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里边有信心、有爱心的缘故，我们就脱离了那个最近到世界的咒诅，然后进到神的看顾之中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多经文是我们很难明白的，当我们一章一节的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谢谢主，我们不能够跳过这些难解的经文，我们还是要处理。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求你给我们有一点启发，就是妇女在教会的角色，包括我们男的在教会应有的一个表现，求你帮助我们记在心上边，以知道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贡献你的天国。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